来，科技音乐单元，今天王道环在我们的现场。道环兄啊，
大家好。
你有没有政治捐献啊？
我捐给谁？
啊，你没有，你是完全没有政治理念是吧？不是，郑瑞成那个不叫没有政治理念，那个叫做
这叫全方位的无限，
对对对，各种理念是吧？哎，不错，你又跟我搭一次枪哈、哦！我这些废话真的是不容易，能够让你搭到的枪是相当难得。来，我们来赶快看今天的主题，第一个题目。哎，我今天也注意到报上都登了啊，南北极的物种，它的数量让我们大吃一惊之外，还有更惊人的发现。
不，最主要是因为这一个消息啊，其实背后是有一个长达十年的计划。那所以我们要先介绍这一个计划，就是从公元2000年开始啊，有一群科学家。那正在世界各地进行海洋生物物种的清点工作。
嗯，
那这个预计要十年完成，也就是说啊，要预定要在明年，这个公布完整的报告。
是。
那它的经费的来源呢，包括一些国家政府的研究经费，联合国募来的钱，以及还有一些民间基金会捐的钱。
是。
那为什么要做这个工作呢？就是说这个工作其实简单来讲，就是说我们一天到晚说我们要这个维保育我们的环境，我们要维持物种的多样性等等之类的。可是我们对于我们地球上的这生物多样性的现状的具体的资料，我们还不够深入。
是。
那这个所以这个老早就已经有科学家呼吁要做各式各样的生物清点的工作。
嗯嗯。
那这一个从公元2000年起进行的是海洋生物物种清点的工作。其实还有陆生生物，还有甚至包括还有更细的，譬如说脊椎动物的这个清点工作，有各种不同的团体啊正在进行。
是。
所以今天大家看到的这则新闻呢，是海洋生物物种清点工作当中间的一个其中的报告。那这个其中的报告是配合过去两年国际极地年，极就是南极北极。
是。
那2007年、2008年是国际极地年。那总共有500名在极地做研究的科学家，那他们来自25个国家，他们组成团队哈，分别到南北极去采取这个海洋生物的标本。
是。
那现在他们就是在礼拜一啊，他们公布了他们最后清点的这个结论。
嗯哼。
那简单来讲就是南北极的生物种类哈，整个的数量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多
啊。
那在这个跟我们过去从教科书里面所得到的印象啊是不大一样的。
嗯，
因为我们都知道南极跟北极冰天雪地，那这个我们就是想当然而的认为冰天雪地里边是生物本来就不多的，当然这也是事实，可是不多到什么程度。那我们以为南极跟北极本来就应该是很荒凉的，
嗯，
那结果现在发现数量是南极跟北极的生物数量其实是相当相当的多的。
是。
所以说我们不能用荒凉来这个来形容南极跟北极的生态系了。那这一个调查跟采集的工作事实上是相当相当的艰辛的，非常不容易的。那譬如说像南极，它那个巨浪啊真是滔天巨浪，它高达16公尺啊。
是。
那已经到达4层楼的高度了。
嗯哼。
那在北极，那我相信关心新闻的人啊都知道，那北极熊啊现在饿得很。因为在大地暖化使得他们觅食的这个可能性啊比过去要少了。所以到这个南极的科学家，他们这个冒着恶劣的气候，非常剧烈的风浪的这种风险。那到北极的科学家呢，他们还身边啊必须有人保护。就是担心
把熊吃了的。
这一点不错。那最新的发现的结果是哈，南极总共发现了7500种物种，生物物种。
嗯，那等一下，这个是新发现还是说连以前的？
这不，总共
、okay。
你细节我还会再继续报道，你不要那么着急。
嗯，嗯，
那南极总共发现7500个生物物种，那北极是5500个生物物种，那其中有几百种过去科学界是从来不知道的。 那当然大部分新发现的物种都是属于无脊椎动物，无脊椎动物
是。
那这个甚至啊，这是最让人惊讶的，有235个生物物种啊，南极跟北极都有。
嗯哼，
那包括五种鲸鱼，六种海鸟，那接近100种甲壳类。所谓的甲壳类啊，就是虾蟹啊，
是是
那种生物。那这么多物种同时生活在相隔11000公里的环境里啊，其实非常让人惊讶。
嗯，
那当然一个可能解释啊，是南极跟北极的生活环境啊非常的类似。
嗯哼，
那不过我们还要做进一步的研究，才能够知道他们的基因组有多大的差异。有的时候啊，你表面看起来非常相似的这个生物啊，那你看他们观察他们的基因组，你就会发现在基因组的层次上啊，他们的差别其实是相当大的。
嗯，
所以，而且还有一点，即使是真正的他们在基因组上相似程度也非常高的物种，分别生活在同时分别生活在南极跟北极啊，他们为什么会分隔开来？那也是要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
嗯，
那中间我刚刚已经说过了，隔了是11000公里啊。
是，
那也许在冰河时代，南极跟北极，那它的这个范围哈，比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要大相当的多
啊。
那譬如说我们老早就已经知道了，那像在冰河时代快结束的时候，
嗯，
那这个北极区的范围可以大到涵盖整个加拿大。
嗯，
哦，相当的大。
是。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那当然这个有一些物种，那他们本来分隔的这个
距离就没那么远，
没那么远。OK。而且还有一点，也许哈，在冰河时期啊，南极跟北极之间啊，有深海洋流连接啊，也说不一定啊。
嗯嗯。
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任何一种大规模的调查，那它最后必然导致全新的问题，就是过去从来没有想象得到的问题。
嗯，
这还不仅仅是这种大规模的调查可以改写我们教科书的印象而已，不仅仅是这样而已，必然会导致这个完全没有想象到的问题，而且完全没有想象到的问题才是科学突破的一个重大的契机。
是，我记得孙维新在我们这个节目的另外一个单元里面，就是孙维新谈天里面也提过，这个地球它的磁极是会调转的，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这个磁极调转会不会跟物种之间某些东西相似有关系？这个还没有不构成为一个研究方向吗？
不，这个其实这一类的问题已经有人研究过了。不，我们具体的讨论就是也不可能在一两万年之内啊就有那么强大的这个变化。那就是说在过去两万年之内，我们知道的非常清楚的这个当时的北极跟我们今天的北极这个相差不远，当时的南极跟我们现在的南极也相差不远。
嗯，
所以我觉得我们不是在谈地球长期的历史，我们在谈的是过去一两万年之内的这个地球的历史，那也许中间有一些什么样子的古怪，那这个造成我们今天所观察到的这种现象。而且我刚刚已经说过了，这235个生物物种里边，五种鲸鱼，南极、北极都有，我们可以理解，因为这个鲸鱼可以在大，可以不是鲸鱼
可以游，
在大海里面的这个游嘛。
嗯，
那还有六种海鸟。南极跟北极也有，那天空任鸟飞，海阔什么从一跃嘛，
嗯，是，
这个我们都可以很容易理解的。可是呢，像甲壳类有100种以上的甲壳类，这个南极有，北极也有，这就是让人费解了。因为甲壳类我们从来不知道它们能够长途跋涉的，我们从来不知道。
是的，也许只有洋流可能解释，目前来看
哈，一点不错。
好，接下来还有降血压的药。它的新用途，哎，怎么讲的这个药声音就大起来了啊？我就兴奋起来了。
这个我们有很多
朋友，你有血压问题没有？
我没有，我们可是我们有很多的朋友都已经在长期吃降血压的药了。
哦，
那这一种降血压的药是一种很常见的一种降血压的药，那它在台湾的商品名叫恩特莱定。
嗯， 嗯，
那应该是健保有给付的，
是，
那它可以用来治疗高血压，也可以用来预防心绞痛啊，就是胸痛啊，还有心脏病发作，
是，
它可以用来放松血管，减轻心脏的负荷，
嗯，
也可以用来治疗这个心律不整，
是，
甚至来预防偏头痛啊，等等之类的，
嗯，
总而言之就是基本上这是一种降血压的药，那它的。可以改善我们的心脏血管的一些症状。
嗯，
那不过啊，荷兰的科学家最近发表了一篇报告，他发现了这种降血压的药可以帮助消除不愉快的记忆。这就、这就很有意思了。
这个很有意思。
对对，所以我还是要介绍这个研究的背景。
是。
那这个研究呢，这个荷兰的研究涉及就是我们关于记忆的研究。
嗯嗯。
那关于记忆啊，过去的研究发现哈、啊，不愉快的记忆比愉快的记忆更不容易遗忘。
嗯，
那我随便举个例子，你就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了。譬如说我们做梦，我们总觉得噩梦比好的梦要多。
嗯哼，
可是事实上，研究做梦的学者都发现哈、啊，那个做好的梦，让人愉快的梦，跟噩梦。让人觉得很惊吓的那种梦哈、啊，出现的频率啊、
嗯，
几乎是一样的。
嗯，
所以那可是为什么我们总觉得啊，我们被噩梦惊醒的这个机会比较多，而我们做的真正的好梦啊，其实并不多呢？
嗯，
那基本上是我们的记忆的缘故。OK，、
嗯、
那在动物实验中非常有意思，那就是你假如我们的科学家发现回忆某一个不愉快的记忆，
哎。
就会改变那个记忆，那使得它重新整合，变得更不容易遗忘。
等一下，这个改变什么意思？是改变它的叙述方式吗？
那也可能，可是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是，假如我们用动物做实验的话，那基本上我们没有办法讨论这一个问题。
对，
我们只能推测有这么一个过程。
嗯
，OK， 那在那一个记忆重新整合的阶段啊，你假如使用。我刚刚介绍的这种降血压的药，也就是恩特莱定的话，
嗯、
会可以扰乱记忆重新整合、
嗯，
那也就是说使那个不愉快的记忆变得比较容易遗忘。
那它会不会扰乱那个比较好的或愉快的记忆呢？
现在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根据过去的研究啊，不愉快的记忆比较难遗忘。那科学家怀疑，不愉快的记忆之所以难以遗忘，是因为我们每一次回忆到它。我们就给他一个强化的，我们、这个我们就强化了这个记忆啊，这个深植于我们脑海的这个可能，或是一个机会。
嗯、
那假如我们假如使用药物，打断了或扰乱了这一个强化的阶段的话，
嗯、
那这个记忆啊，那就比较容易松动，
是
就不容易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哈、啊、深植着那么久。
哎，那是绿营的人可以每个人吃一个。
你不要跟我谈政治。
好，哎，怎么现在又不能谈了是吧？好，再继续。
因此啊、嗯，荷兰的科学家才会找人来做实验。
嗯，
那他们的问题呢？他们找的是60个人做实验，他们发现哈、啊
嗯，
这个的确，这一种降血压的药、啊，
嗯，
可以帮助消除不愉快的记忆。
啊哈。
那不过现在有趣的在哪里？有趣的是这一个实验结果发表了以后啊，就也引起了各种讨论。那。那这种讨论其实是更有趣，
嗯，
比这研究本身有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讨论其中的一个问题是，实验的情境与真实人生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哎，
你知道吧？就是说这里面这里面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没有错，我你知道心理学发展整整100年了，我们已经累积了不晓得多少的实验的成果，可是根本的一个问题在于，我们对于人或者对于人的大脑或者对于人的心理，有真正的更进一步的认识跟了解吗？
嗯哼，
我看未必，因为我每次在这个书店里面看到新出版的关于人生。的讨论的书或关于人的
心理还是弗洛伊德还是
的讨论的书，好像那些结论永远都是那样。
嗯哼，
那就是说你不懂心理学的人，大概也写出一本书来，跟一个懂心理学的人写出来的一本书，哈，
差不多是，
本质上没有任何差异。
是
OK，
你翻译了不少是吧？
那我并不是我翻译，我倒是真正的翻了不少。
嗯哼，
那好，第二个问题是，要是不愉快的记忆比愉快的记忆啊更不容易遗忘，
哎，
假如这是真的。那不就是人性吗？
嗯哼，
那我们可以改变人性吗？
对，
我们可以以科学之名
来改变人性吗？
改变人性吗？这就变成很大的一个问题。
这个跟这个 好像是要创造生命一样，这是在侵夺上帝的权利。
那当然，讨论这个问题其实是有实际的考量的，不是像我们刚刚这种比较抽象的考量。那就是哈，有一些涉及法律实务的案件，譬如说受害者，那他们因为想忘记受创的经验而遗忘了加害者的身份，或者是作案细节，
那
怎么办？
怎么办？或者是那个律师想办法要让那个涉嫌人脱罪，偷偷给他吃一点，是吧？这个也可能是吧？啊，
你又在把钱花政治？
不不不，我完全没有。我现在很想弄他一瓶来，嘎啦嘎啦把他倒嘴里，你知道？我对过去八年的事儿都忘了。news 酒吧张大春跑新闻，科技 email 单元王大环今天为我们带来几个题目，方才我们提到了南北极的物种数量以及新发现它物种的相似性，以及降血压的药叫 Indero 恩特莱定居然能够帮您消除不愉快的记忆，不愉快的记忆能够治疗什么忧郁症，这是很流行的，现在流行症跟流行感冒一样。
不过真正的问题出在哪里，就是关于记忆啊，最近几年科学家的发现啊，显示我们对于记忆的理解并不全面。
嗯哼。
因此对于荷兰这一个实验的结果也不容易解释，更不容易判断长期服用这一种药物对于记忆的全面的后果。
嗯。
不大容易。
就是对，不光是愉快不愉快的，该忘的不该忘的，恐怕万一是吧。
当然，我觉得这个其实只是透显出一个问题来，就是我们对于所谓的人性，对于人的本质，光是从事科学研究是不是足够？我想是有这么一个问题存在。
是。好，接下来我们这个题目是美国最大的秘密帮会 AAAS， 秘密社会。
那绝对不是秘密社会，秘密社会我们也不会在那边谈了。
Uh-huh.
美国科学促进会，它的英文的缩写是 AAAS。
Uh-huh.
那我假如介绍这一个组织，大家知道的人大概不会太多。可是我假如一说，美国著名的科学期刊每一个礼拜五出版的 Science， 我想就是科学，我相信大家就很清楚了。
嗯，
那这个 Science， 就是 AAAS 的出版品。
嗯哼，
那这是世界一流的科学刊物。那它每一年都举办年会，大概都是在一月底二月初来举办。那2009年，也就是今年的年会是在芝加哥举行。那上个礼拜三揭幕。那一直到周末有非常非常多的科学家出席，因为美国科学促进会是世界上最大的科学的团体。
嗯，
那他这个每一年的年会啊，其实是都是多轨进行，即使在同一天里面对好几个不同的会议啊，同时的进行。
是。
那其中的会议功能各不相同。那有的是专家向同行提出的研究报告，那有的是专门为对科学感兴趣的民众举办的。
嗯，
那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上网站看一看这个年会里面有哪一些具体的内容。那当然用不着多说哈，纪念达尔文200岁生日，还有物种原始论150周年纪念哈。
嗯，
那都是很大众。
重头戏。
对，都重头戏。嗯、那上个礼拜五13号星期五。美国一个重要的海洋实验室，海洋科学研究实验室啊，
是
英文的缩写是 HML， 那就是侯林斯海洋实验室。
侯林斯是个人的姓是吧？
对对，那他这个他其中有一位科学家莫勒，他提出了一篇报告，非常有意思。那就是他的研究团队呢，在海洋的海绵动物中找到了一种分子。可以解除细菌对抗抗生素的武装
哦，抗药性的这个
一点不
错细菌啊、哦。
由于对抗生素已经产生抗药性的细菌哈、啊，已经是人类健康的重大威胁，
嗯、
特别是对于这个 经济发达的国家，因为对于经济发达的国家哈，一般的传染病根本根本就不是危险，
无药可用了。
不是危险，一般的传染病根本就不是危险，跟非洲的或者贫穷国家完全不一样的。
是是。
那所以在经济发达的国家里面，现在就是说对抗生素已经产生抗药性的细菌啊，是已经是一个相当重大的人的性命的危险。
嗯嗯。
因此这一个发现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那海绵动物不是海绵哦，这大家要搞清楚啊。我们洗澡用的海绵跟海绵动物是两种不同的概念。海绵动物是最原始的多细胞动物，现在已知的有5000种以上，大部分都生活在海里。淡水的海绵动物相对说起来是比较少的。那莫勒的团队呢，在一种海洋海绵动物中发现了那一种这个能够对抗有抗药性的细菌的分子。
嗯，他怎么发现？
那一种这个分子，它叫做这个藻，海藻的藻，藻胶。
嗯
，OK，
胶是胶水的胶。
对对对。那这一种海洋海绵动物呢，它是专门生活在死亡的生物中。
嗯，
那这件事情本身就让莫勒感到非常的好奇，因为一个生物已经死亡了，表示它所处的环境已经不利于生物的生存了。那结果居然这一种海绵动物啊，是专门生活在这样子的一种环境里面的，所以这个莫勒非常非常的好奇。结果他在这一种海绵动物里面发现了一种分子，叫做藻胶。那医院里边由对抗生素已经产生抗药性的细菌构成的生物膜，只要加上这么一点点藻胶啊，就会溶掉
啊，
而且再也不会再重新长出来。那在实验室里边已经用在实验室里边哈，用最常见的细菌来做实验啊，结果是一致的，就是那些常见的对抗生素已经产生抗药菌的细菌啊，都会被这种藻胶给杀死。
嗯，
那这个最妙的就是哈，对抗生素已经产生抗药性的细菌，也就是说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一些细菌啊，我们抗生素是杀不死的，可是你假如用这种藻胶来处理一下，
嗯，
你在他们培养皿里面注射进这种藻胶，然后再使用原先对付不了它的抗生素，
是
去对付他们，又发现这些抗生素突然
有用了，
就有用了。
嗯哼，
也就是说，在这一种藻胶啊，能够解除细菌对于抗生素的武装。
嗯哼，
那莫勒的藻胶最神奇的地方啊，在于啊，它其实对细菌是没有毒的。
嗯，
它只是解除了细菌对抗生素的武装。
嗯哼，
因此你使用了这一种这个藻胶以后，再使用抗生素，才能够杀死那一些细菌。
嗯哼，
那真的有意思的地方，
所以它也不会让藻胶本身也不会让细菌产生抗药性，
一点不错。
嗯，
一点不错，
这个很重要。
你知道现在大药厂都不愿意发展抗生素了，理由很简单，因为你研发出一种抗生素，那抗生素跟细菌彼此之间就产生军备竞赛。
嗯，
就是这个细菌就会不断的就我们等于利用这种抗生素来筛选这种细菌。那细菌迟早有一天会演化出抗药性。
对，
可是你假如使用这种藻胶的话，因为藻胶这个对抗细菌本身无害。
可是藻胶发生这种作用的机制究竟怎么回事？
哎，莫勒承认他还不清楚，
哦，
还不清楚，
所以他的团队
要进一步研究。
嗯哼，是，哎，您时间掌握的刚刚好，您看那报路况、报气象的小姑娘来了，你看远远就来了。六十九八张大春跑新闻，我们还有一段节目，科技 email 单元，导航兄为我们带来的另外一个问题是蜜蜂，我们曾经谈过蜜蜂消失的问题。
一点不错，那我们谈的是美国的问题。
嗯，
那不过事实上世界上的蜜蜂数量正在急剧的消失啊。去年美国与俄国总共丧失了1/3的蜜蜂。
嗯，
那意大利据说去年一年就丧失了一半的蜜蜂。
哇，
那其他的国家也有警讯，那譬如说印度啦，还有中国啦，可是整个世界的情况并不是那么清楚。
嗯
哼，这件事情很严重， 真正的原因在于啊，我们的农作物有三分之一都依赖蜜蜂的传粉。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我必须要强调，我刚刚报道的虽然是去年的数字啊，可是这是一个长期的趋势
啊，
这不是一个全新的。
冰冻三尺，
对对。那对于啊蜜蜂数量的长期衰落趋势啊，现在专家才开始有了共识。简言之，那就是啊这个衰落的趋势啊不是单一因素造成的，涉及许多的因素。感染啦，缺乏食物啦，杀虫剂啦，农药啦，还有甚至协同。这一些因素啊，假如单独发生，都不足以造成巨大的后果，但是他们一起发生，导致了巨大的后果。那专家有了这一个共识以后啊，反而面临更大的挑战，那就是啊，有许多因素促成的灾难啊，是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的。我们最希望的是由一个重大的因素造成了一个重大的问题，那我们只要对付那个重大的因素，那也就行了。
哎，
那可是问题是，有一个灾难，假如是有许多的小问题造成，而那些小问题单独都没什么问题，
是
他们在一起才制造了大问题，那我们就麻烦了。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这一些小因素彼此之间的互动哈，那我们都不是太清楚，而且也不容易掌握。
是
那专家那专家现在哈即使知道是由那么多因素啊共同促成了大灾难，也就是蜜蜂蜂群的大量的这个死亡哈，可是却对每一个因素的理解都不完整。譬如说蜜蜂受到感染的问题啊，到现在为止细节仍不清楚。那英国政府预定今后五年每一年都要拨发40万英镑来研究这一个问题。你觉得很少哈，那他还有另外一笔钱是给英国国立的蜜蜂研究所，那总共要230万英镑来专门研究这一个问题。那目前已知蜜蜂最严重的感染病是一种寄生螨类造成的。那这一种寄生螨，我相信大家都听过，是一种非常小的节肢动物，它不是昆虫，那它的非常非常的微小。那这个像这一种蜜蜂的寄生螨呢，它的身长大概只有 1.8 毫米最长了，那这个宽度大概是2毫米。
是
那这个已经知道蜜蜂受到这种寄生螨寄生以后啊，不会立即死亡，它的后果是它的抵抗力降低，就好像我们小时候得了蛔虫一样。蛔虫假如寄生在你的身体里边的话，会
使你不会死，但是
会使你贫血，使得你身体这个健康程度下降。那这个蜜蜂受到寄生螨寄生以后，抵抗力下降，那因而容易因为病毒感染而死。那比较糟糕的消息是，那一种寄生螨现在已经对流行的杀虫剂哈产生了抗药性。
这种寄生螨跟我们平常家庭里的尘螨
那当然不一样，因为螨类是一个很大的生物群的，是节肢你知道地球上最大的陆地上陆生生物里面最大的这个群类就是节肢动物。节肢动物里面包括了蜘蛛，包括了昆虫，包括这个螨类。
是
OK
好。那么至于这个螨怎么样对付它，用农药对付它，
那我刚刚已经说过已经产生了抗药性，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那
至于农药的问题啊，那也有问题。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哈，因为现在每个国家都对于农药管理有很严格的管理。那所以这个几乎所有上市的农药哈，你单独使用啊基本上不会有问题。可是怕就怕在农人这个混合了好几种不同的农药来使用，那他们就有可能产生问题。那这些农药的问题
它会杀死蜜蜂，
它杀死蜜蜂，然后它也可能杀死非农作物的显花植物，那就使得蜜蜂失去了食物的多样性。
是
OK。 那这个美国还发生了由病毒导致的蜂群崩溃症，英文缩写是 CCD 了。那其他国家还没有发生。那所谓的血统问题是什么意思呢？那由于人工饲养而导致的蜜蜂基因库内的多样性降低，使得蜜蜂啊不容易抵抗各种环境因子的变化。譬如说我们人只关心产蜜的量，因此在我们这个人为选择的过程中间啊，将许多有利于蜜蜂在多变环境中生存的基因给淘汰掉了。
哦，我也是我们无意的了。
对，
怎么会让它的基因给淘汰掉了呢？就是让它只吃某一些花。
不是，我们选嘛，就是在野生种里面，我们特别选那一些产蜜量最高的蜜蜂。
懂了，懂了。
可是问题是，这一类的蜜蜂很可能在其他方面有很奇怪的基因的缺陷，
嗯，
或者是他们因此缺乏某一类的基因的变异。
嗯嗯嗯。所以，哎，这个不是 natural selection 啊，
是
marketing selection。
你也可以这样讲，这个达尔文
human selection。
那达尔文老早就发明一个专有名词了，那就叫做这个 artificial selection，
嗯，
就是原则，
嗯，
就是原则，
嗯。
对，
好的。那么怎么办呢？嗯，我们回头问这个问题，蜜蜂少很多呢？哎，
不是
农业。
简单来讲，就是你还需要更大量的研究经费去研究它。这里面涉及到问题，我刚刚一再强调，是，
嗯，
我们对于全球性的状况并不了解。我们现在知道也最严重的是美国跟俄国，那他们的幅员广大嘛，
嗯，
那有一些小国家呢，我们只知道意大利的资料，那据说印度跟中国也出现了类似的状况，可是这个数据我们完全不清楚。
嗯，
那现在欧盟他们就已经内部想要整合，那他们希望有一大笔经费，那专门先研究欧盟国家的蜜蜂的分布的情形，
嗯，
或者是受灾的情形。
好，接下来是寿星老吃砒霜的故事啊，那我们很快的讲一下，急性骨髓性血癌，它有一个新的疗法。
一点不错，
听起来蛮恐怖的。
对，像急性骨髓性这种血癌或者是白血病啊。那化学治疗以及干细胞移植的进步哈，最近它的治愈率哈，
嗯，
已经有20%到60%，所以可以说是相当就是治愈率可以说是相当高了，
嗯，
所以这并不是一种很可怕的癌症。
是，
okay， 那不过有意思在哪里？有意思的是哈，现在香港呢有一个研究团队，他们发现一个新疗法的一个临床的实验结果。
嗯，
那他们找了85位病人，
嗯，
他们这个总共追踪了70个月哈，
70个月。
对，最少都追踪了整整2年。
嗯哼。
那结果呢？他们发现他们所使用的这种新疗法呢，使得80位病人，就是85位病人里边的80位病人啊，他们的病情完全的缓解了。
哇，这个是90%啊，
接近。OK， 那你知道病人给医生给病人服用的是什么东西呢？
我题目讲了，寿星老吃砒霜了。
对，砷，一种砷的化合物配合维生素 A， 那这是一种，这是一种这个过去没有想过的一种疗法。那香港这个研究团队之所以会有这个点子啊，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就是 说中国大陆长期老早就已经在进行这一种疗法了。
嗯，
只不过你也知道中国大陆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没有很精确的数据。
是，
那我们任何这一种这个医学，就是说我们要做这个医学判断哈，你要有精确的数据。
是，
你不能说是我听说，或者是我以为，或者是我曾经这样做过，
或者是听书场。你知道我们书场说过一个大将军在北方寒冷的地区喝酒，非得喝点掺这个砒霜的酒，他不能解瘾，久而久之他就养成了对砒霜的瘾。后来有一次医生，
哦，笔记小说这种故事
多，开错了药给他吃了砒霜他没事。
就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香港这个团队发表报告对我们来说有好处。为什么呢？因为他把他实验的过程详细的讲出来了，其他的团队可以去验证。
那据你看这个急性骨髓性的这个白血病会因此而有更好的一个前景跟希望吗？
这毫无疑问，就是说这一个报告告诉我们消息是好的。